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团契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团契生活，我是李月欣。
我是周素琴。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科目，盼望你能够借助团契生活这个科目呢，真正的在教会里面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团契生活。
那么我相信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对于团契生活也有不同的体会，有不同的经历。那么我觉得呢，这真的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有的一个福气哈，我们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来相交。那么盼望呢，我们也是一同的来学习哈。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了来思想一下哈，在圣经当中的一些团契生活的例子。那记得呢，第二课呢我们就讲到呢我们团契生活的基础，那我们也认识到三一神之间的团契，还有我们信徒之间的团契生活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找一些实际的例子了，我们从圣经当中的例子呢来学习团契生活的真谛，那种的精神。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一个团契生活呢，那记载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节到五十六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节到五十六节，那是两位女性的两位姊妹的她们的团契生活呢。
对，这两位姐妹的这个美丽的团契哈，听众朋友，如果是你读这段经文的话，你能够发现有两位姐妹，一位是玛利亚，另外呢就是以利沙伯了。那这段经文里面说，那个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的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那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却被圣灵充满，高声的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那这段经文很详细的讲的这两个妇女她们的对话的，这两位这个怀孕的妇女呢，她们都怀孕了，他们在这个相交当中呢，能够彼此支持，体会到那种彼此支持。因为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呢，他们都面对着这个怀孕的压力。我相信就是结过婚然后有过小孩子的妇女都会知道，当我们怀孕的时候呢，我们多多少少呢都会有压力的。但是他们两个人都面对压力的时候呢，他们都是需要别人的关怀跟支持。就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呢，他们能够彼此的支持，彼此的这个照顾，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讲到这里的时候，如果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们呢，如果是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家人当中有人怀孕的话，你不要忘记了他们有这个压力，很需要关怀跟支持的。
因为怀孕的妇女呢，我想师母更清楚啊，就是在心理上啊，在身体上也有很多的变化，
对
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相信呢，玛利亚呢，跟伊丽莎伯呢，他们的压力可能比一般怀孕的妇女还要
大，
因为玛利亚呢，她是被圣灵感孕怀孕的，她当时还没有结婚，那么好像是一个还是单身的一个女孩子怀孕，你可以想象她所受的这种社会的压力会多大。那么伊丽莎伯呢，她也是第一胎怀孕，她是很年老的时候呢，年长的时候才怀孕哈，其实她也面对着一定的一些的压力的。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呢，当着 两位的妇女她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呢，哇，她们那种美丽的这种的关系，这种美丽的团契呢，她们是可以彼此的来支持的。
对
啊，月心就想到，其实她们的团契呢，不单单是两个人，是四个人，因为其中的胎儿也在跳动，在跟他们一起团契。
四个人啊，对，哎呀，月心真的很聪明了。是的，四个人他们都是这么的经历了这种彼此关怀和支持的那种感觉。除了彼此支持之外呢，我们从他们两个人身上呢，又看到了这个肯定神的恩典。因为玛利亚跟伊丽莎伯呢，他们都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经历，而且呢认定这就是神的恩典。当他们认定这是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他们懂得彼此鼓励。那这一份对神的信心呢，也帮助了他们去面对怀孕的压力。是的，他们有很大的压力啊，像刚才月心分析的。但是呢，当他们肯定是神给他们的恩典的时候呢，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减轻他们的压力。第三方面呢，我们又看到了他们承担主所托付给他们的。他们都是怀孕的妇女，而且呢也超出了这个预期之外，但是因着对主耶稣的这个顺服，他们都能够很欣然的来承担主所给他们的责任。像特别是玛利亚哈，刚才我们也讲了，她是因为受圣灵的感孕，不但是社会给他们的压力，起初连她的丈夫呢也不能够接纳这件事实的，但是呢，他们知道这是神给他们的这个使命的时候呢，他们学到一样宝贵的功课，就是顺服，来承担神所给他们的责任。
那么这两位的妇女呢，玛利亚还有伊丽莎伯呢，刚才苏琴姐呢跟我们分享过了，在他们的团契当中呢，他们可以彼此的支持，他们一同的肯定神的恩典，他们也勇敢的去承担主的托付哈，在他们的团契生活当中啊，他们能够这样的互相的来帮助。还有第四方面，他们的团契生活带给他们的一个收获呢，就是两个人一块的来学习去忍受这个怀孕之苦哈。那当然呢，怀孕呢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很感恩的因为是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
对，
但是其实呢，在实际在生理上他们也要去面对这种怀孕的苦楚那一个呢是伊丽莎伯，她是一个高龄产妇，
对，年龄非常的大
对啊。那么另外一位呢，就是还没有结婚的玛利亚。其实他们两个都没有怀孕的经验
对。
那么他们在心理上、生理上呢都不容易适应的，但是呢，在团契生活当中，他们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提醒，化这种痛苦为喜乐。我也看到呢，在教会当中呢有一些的姊妹也是刚刚怀孕那么都没有经验的，但是在教会里面的其他已经当了妈妈的一些的姊妹呢，哇，就很主动的给他们
关心
是关心他们的情况跟他们分享自己过往的体会一些的心得。我觉得这也是很美丽的一幅团契的一个图画那就是能够彼此的支持。那么其实有人说当姊妹女性跑在一起的时候呢，哇，就是一个是非之地可能也是
很多话可以讲，是不是？
对，而且呢是制造很多的噪音的。但是呢，我们却看到一个美好的例子，玛利亚跟伊丽莎伯的团契，他们却是很甜蜜、很美好的团契。那我们发现呢，原来姊妹跑在一起呢不一定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反而呢，当我们真的根据圣经的教导过一个团契生活的时候呢，也能够带来很多的祝福那么苏琴姐其实呢也刚才提过呢，姊妹跑在一起呢可能没有什么好事发生如果一般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姊妹很喜欢说长道短很喜欢呢说一些是非这样子。但是当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 啊，姊妹啊，可以怎么样克服这种的缺点，而过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呢？
那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们哈，让我们听清楚，当别人给我们就是很容易用一般的想法给我们戴一个这样的帽子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好好的清醒了。我们女孩子的特性呢，就是喜欢讲话。玉馨呢，你知不知道讲话呢，其实可以医治很多的心病啊？
是，
当你不讲话，把一些事情放在心里的时候，那个后果会更严重。那讲话是很好的一个沟通，但是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们，我们要记住一点，就是讲造就别人的话，
对，
千万不要整天讲东家的长西家的短，那不要每天比来比去的。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我在这里呢，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学一样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看别人的优点多过他的缺点。当我们看到对方的缺点的时候呢，我们不用讲，不用讲，只是把它记在心里面，自己提醒自己，哎，他有这个缺点，那我呢，我就要小心一点了，我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缺点呢？请问，成为一个自己的警惕。但是别人身上的优点呢，我们就要聪明一点，赶快学了，看看他的优点是什么，我要多学一点，这是智慧的做法。所以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姐妹们，让我们都能够像这个玛利亚和伊丽莎伯一样啊，大家彼此的支持跟关怀，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
所以呢，就不是啊，姊妹跑在一起的时候呢，不是说长道短，而是取长补短。
对。
那么，我觉得师母刚才给我们的提醒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啊，月馨也在这补充一点哈，如果我们看见对方有一些缺点呢，除了我们引以为引以为鉴戒以外呢，我们也多一点的为对方来祷告，求神来帮助他。那么说完姊妹之间美好的团契呢，那当然我们要谈一谈弟兄了，
弟兄对，
免得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抗议哈。那么我们想起圣经当中有哪一些美好的弟兄的团契，我想我们一定会想起呢大卫跟约拿单的团契啊。我们可以翻开撒母耳记的20章，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和约拿单之间的团契是何等的宝贵哈。撒母耳记20章，撒母耳记上的20章。那我们知道呢，约拿单呢，他本来是扫罗的儿子哈，他是扫罗的王位的继承人。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神高立了大卫做王。但是约拿单呢，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位好朋友大卫将来呢会可能做以色列的王来嫉妒他，反而呢他以良善诚实的心来对待大卫，甚至呢帮助大卫逃避自己父亲扫罗的迫害哈。那两个人呢是互相的欣赏，互相的接纳的。那从圣经当中呢那个记载呢，月馨看的时候也觉得是非常感恩的，感人的这种弟兄之间的爱哈。那这种的团契呢，我相信是很多很多的弟兄呢都会很羡慕，很想学习的。
讲到这里的时候，让我想起昨天呢，昨天我在家里面看这个电视的时候呢，我很高兴，因为电视里面有一个节目呢，有一篇节目呢是讲到这个教会生活。那我看了非常的就很吸引我，你知道吗？那昨天的内容呢是讲到一个牧师，这位牧师呢也是神非常重用的一位年轻的牧师，他在教会里面做很多辅导的工作。但是呢他就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当他听到他的母亲，年老的母亲病了，而且呢在短短的时间就很快的离开世界之后呢，他心里面的那个创伤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他说他自己是做辅导的，但是呢在那一刻呢他没办法能够让他自己从那个痛苦当中走出来，他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在遥远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不是住在香港，是住在国外的。那这个朋友呢也是牧师，他为了这个这位牧师呢，他立刻飞到香港来，然后呢来安慰他。他说当他在医院里面看到他那个朋友的时候呢，他就握住他的手就哭了差不多有3-4分钟，不能够把这个手放下。 那就让我看到两个人的那种彼此支持和彼此这种这种关怀的那种心。那这位牧师他自己做见证，他就讲到，他说当他的这个过程啊，也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从这个痛苦当中走出来之后呢，有一天他的朋友的妈妈过世的时候呢，他就懂得怎么样去帮助这个朋友。
那
让我就看到弟兄之间的那种彼此关怀跟支持跟带导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好。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跟约拿丹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团契生活是多么让我们炫目，也让值得我们去学习。
其实弟兄之间呢，去表达那份的爱，那份的关怀，他们不一定会用很多的言语来讲哈，因为弟兄不像姊妹很爱说话，也很善于去讲哈。
对对，
就像刚才淑琴姐所讲的他就是以行动来表达他对于这位弟兄、这位好朋友的关爱，就是从老远飞过来去。在他身边来支持他。
支持，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姊妹呢很会讲话，也很爱讲话，但是弟兄呢刚刚相反当然我们是说一般的情况来说也有很爱说话的弟兄的。
对，
但是弟兄是如何去表达这种的自己不善于表达的一种的缺点呢？又或者呢可能弟兄不像姊妹之间的那种的沟通的方式很容易就去讲，那么应该怎么样去克服这些的性格上的弱点，去过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呢？
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在神里面呢很坦诚的相交因为我们信了主的人跟一般的弟兄姐妹又不一样嘛，是不是？我们在主里大家都是一家人，我们都会有过错，也都会有这个优点。当我们懂得把自己的心门打开懂得跟别人一块分享你的喜乐或者是分担你的忧愁的时候呢，相信神会借着团契来帮助我们彼此学习成长的。
现在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三讲。那刚才呢，素琴姐跟月熙呢就谈到过了姊妹之间那种的团契生活，还有弟兄之间的那种的团契生活。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第三种的团契生活。那在圣经当中的一个美丽的例子呢，是在《使徒行传》的20章里面呢，《使徒行传》20章就记载了保罗他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话别的一幕哈，当中呢就反映出他们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团契的关系哈。那么保罗呢就跟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呢分享了他侍奉的心路历程。那保罗跟他们真的能够坦诚相对，推心置腹的。那当他自己呢快要来到人生的终点呢，保罗自己知道了，他就很语重深长的来劝勉他们，鼓励他们。那么圣经呢也记载了一个很感人的一幕啊，就是保罗呢他去表达自己的心声以后，有一幕呢非常感人的图画，在《使徒行传》的20章36节到38节里面就记载说，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那么我们从当中看见呢，保罗跟这些长老们他们的团契关系呢是何等的紧密和深厚呢？
那刚才月心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听呢，我也是这个心里面很激动的。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跟他亲嘴。这让我想起好多好多年前我在教会的侍奉。那我做宣教师已经20年，那当我初期在宣教工厂 去侍奉神的时候呢，我主要是做广播。
嗯，
那周末呢，神他给我们了一间教会，就是让广亮跟我呢，在周末的时候呢，去帮那间教会。当时我去那间教会的时候呢，心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教会呢，人数很少，好像是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啊，就是开荒的教会一样。
是。
另外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教会的姐妹啊，姊妹们多，弟兄很少。
是。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姊妹们都是年纪大的，而且呢不认字的姊妹们很多。
嗯。
那我当时跟着周牧师一块儿到那个教会，因为只有礼拜六和礼拜天去那间教会服侍。那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面也很战战兢兢，一直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那教导的人呢，你说能够参与侍奉的只有周牧师跟我。那我还记得我当时呢是教主日学，那在那间教会呢侍奉了15年之后呢，我们有一天要离开那间教会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这段经文了。你刚刚读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因为我记得15年之后有一天我要离开那间教会的时候，那一天是礼拜天，我一到了那间教会坐在礼拜堂祷告的时候呢，我的泪水就一直流下来。因为我想到这过去这15年呢，我现在也是很激动，我跟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个关系哈，真的是很不一样。然后弟兄姐妹就走过来，一直跟我讲，他说：“师母，你们去了之后呢，赶快回来，我们很希望你们再回来。”我记得那一天崇拜完了之后，差不多是下午4-5点的时候呢。我们要离开那间教会的时候，很多执事长老或者是姐妹们呢，都在那个园子里啊，都在那教会的外面啊，站在那边来送我们，然后一直哭一直哭，
很舍不得。
对，很舍不得。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在想过去这15年我跟他们之间的那个感情啊，所以也让我很想念他们。所以这个保罗是我心目中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位神的仆人。当他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我曾经在一间教会服侍而离开他们的那种心情。是的，这个团契生活呢真的是让我们学到很紧密而且很深厚的这个友谊或者是属灵生命上面的分享跟恩典。
我相信呢真的15年建立起来的那种的关系真的是很深厚。有深的爱在当中，所以呢当一旦要分离的时候呢真的很难免会很舍不得。我相信保罗他在那个时候呢，在使徒行传20章里面他跟那些的长老呢也有同样的这种的体会呢，就是真的很舍不得要分开，特别是保罗呢可能就没有机会呢再跟他们见面了。我就想到呢在我们内地教会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可能在同工跟长老执事之间呢是一种同工的关系。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呢除了是同工的关系以外呢也应该是一种团契生活的那种的关系。我们有时候呢也很难过看到很多教会里面的情况，就是同工跟长老执事之间那种的不和。甚至呢是那种的对立以至于教会的事工呢也很受影响。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当同工跟教会里面的执事长老他们之间有这种的认定，就是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是肢体，我们是一块的来同工，而不是对立的那种的关系。我相信呢不单单是教会的事工呢会得到祝福，弟兄姊妹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呢看到我们的同工我们的牧者他们的那种彼此同心呢，他们心里面呢也会很受激励。月星呢就记得呢在实习教会当中呢有一间的实习教会我看到那个同工队呢那种的美好的关系在一群同工的一个同工会当中呢，那月星有一次也参与在其中。他们的同工之间呢真的是彼此的信任，甚至呢自己 心里面的一些的软弱啊，他们也可以很自由的，很觉得很安全的这样讲出来啊。那次我参与在当中呢，也是很感动，他们啊真的流着泪来啊祷告，彼此的代祷啊，甚至呢有一些啊，有一位的同工呢都觉得得罪了另外一位的同工，是心态上的、心理上的得罪的那位同工呢，他也提出来求那个啊同工呢饶恕他，也求神来赦免他啊。我觉得这是很美丽的一幅的图画。
对，
盼望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在同工之间呢也能够做得到这种真诚的相交，真实的团契生活。
嗯，那最后呢，我们还用几分钟的时间一块儿来思考这个初期教会的团契生活。其实在上一课里呢，我们已经看过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47节。那这第二章里面就记载了一群门徒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一块儿的这个过这个团契的生活啊，彼此相爱的生活，一块儿祷告公务凡务公用啊，然后天天在神面前横切祷告的这样的图画。那这是初期教会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团契生活。
嗯，
那初期的教会的信徒呢的确让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过着这种有形式而且又有实际的这个团契生活。对神他们是同心的来敬拜，不单是同心的来敬拜，而且能够把神的话语呢很实际的很实践的能够这个借助使徒能够教导别人，对弟兄姐妹呢他们又能够彼此相顾，而且大家彼此激励，对其他的人呢他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圣经这里也告诉我们，众民的他们能够得到众民的喜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不单是一个好的见证，同时呢也能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过这个团契生活，我们真正的能够照着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去教导弟兄姐妹，或者是真正的能够活出那种彼此相顾相爱的心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是在那里传福音了。那我们很多的时候讲传福音是拿着一本圣经上别人讲道，其实不是的。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有很多，我们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这种团契生活呢，也是吸引别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方法。
嗯，所以如果倒过来说呢，很可能呢，当我们没有过好我们的团契生活，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呢有一种的不和睦啊，别人看到的时候呢，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看到的时候啊，他们就会想，哎，你们基督徒这么多的纷争，这么多的争吵哈，彼此之间呢也不相爱哈，好像比我们不信的人还不好。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形来发生，但是呢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当我们懂得去真的像使徒行传那个时代的那群门徒他们一同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彼此的相爱，互相关顾对方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好，今天呢我们谈到过了圣经当中的一些美好的团契生活的一些的例子。
嗯，
不晓得呢你有怎么样的一些体会呢，欢迎您来信跟我们分享。我们在这呢也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这个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了。
是的，明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跟你一块来看神与我的团契生活第4课。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God, no.